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条件，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烦恼。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许多看似让人享受使人快乐的东西，却让人在上瘾之后变成严重的危害身心健康的杀手。比如网络游戏、智能手机，极大满足着人的各种欲望，却也在同时让人沉溺其中后难以自拔。不少成年人尚且容易养成上网瘾、打游戏瘾、看手机瘾等等上瘾的习惯，更何况没有自制力的孩子。如今很多的家长对孩子玩手机、看手机的上瘾行为都感到头痛和束手无策，大骂、说教、限制都不管用。这个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除了采取强制措施，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也许在今天慢慢的成长故事里，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我和 iPad 之间有条线。在上周分享的慢慢的休闲假期，让我们看到一个爱读书的小姑娘。读书虽然也能成为许多人的爱好，但也许因为读书需要思考，别说读书成瘾，要养成习惯都不容易。而且比读书的吸引力更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不，上周的书痴小朋友曼曼，这一周就变成了 iPad 迷。曼曼妈写道，没有作业的一周，我以为曼曼会延续她周六周日读书的热情和速度，一口气把借的九本书看完呢。随之这四天她有些浮躁，不知道跟我这几日天天外出上课是否有关。他的书没有看到多少，倒是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但我一去敲门他就慌慌张张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在看 iPad。 我会问问他看什么片子，看了多久，然后就没有太管他。今天当我推门进我的房间时，发现曼曼躲在这儿看 iPad 呢，我一进去他就急忙地站起身来，匆匆地把页面关掉。我温和地说，妈妈同意你看，但是你要光明正大地看，不要偷偷摸摸地看，去沙发上看吧，舒服些。他马上就放松了，说，好的，我再看20分钟，20分钟后这一集就结束了。20分钟后他果然就把 iPad 放下了。晚上我们聊天，我问曼曼看 iPad 的感受，他说，其实一开始看觉得挺好看，看到后来就觉得无聊了。妈妈，
你允许我看 iPad， 其实是在纵容我。我和 iPad 之间好像有一条线，如果我天天看，我就天天都想看看，我们之间的线就一直连在一起。如果我一天不看，我也不会很想看的，这条线就变得细一些。如果我几天不看，我就一点都不想看了，这条线就变得越来越细，直到断掉。
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我也反思我对他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太过纵容。其实他这次看 iPad 我也有责任，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家，我为了让他不着急，就提醒他看 iPad。 我推荐了《帝企鹅日记》和《迁徙的鸟》，但《帝企鹅日记》需要付费，《迁徙的鸟》他觉得不是很好看，就看了他自己喜欢的《芭芭拉小魔仙》，这一看他就放不下了。我说，明天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们把 iPad 带走好不好？他毫不犹豫地说，
好。
他并且继续反思说，
我好想回到这学期的开始，这样我就知道抓紧时间，不浪费时间了。
我问他，你觉得自己这学期浪费时间了吗？他说，
对呀，我经常发呆，喜欢走神。
我们常常以为，若是不加限制，孩子玩电子产品一定会上瘾。其实孩子的过分上瘾，可能正是因为大人的过分管制。让孩子将玩电子产品当作是与父母争夺权力的工具，越是管制，越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反而大人放松了，孩子有空间自己体验、思考、判断，他才能理性客观地看待电子产品，反思自己的行为。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教训他再多一点。
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听完刚才的故事，忍不住要为小曼曼点个赞。其实孩子被任何上瘾行为所控制时，都会意识到问题，但像曼曼主动的反思，并请求妈妈约束自己的孩子，在生活里还真不多见。我深以为这是跟妈妈与曼曼之间已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敞开的沟通模式大有关系。有了这样相互依赖、无话不谈的亲子互动关系，何愁孩子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接下来为你分享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一个人在家的日子。这周的周五、周六、周日，我和爸爸去带夫妻营， 曼曼一个人在家。我问曼曼想去谁家，是严老师家呢，还是叮当妹妹家？她说，
我哪里都不去，我就一个人在家。
我说，你一个人在家待三天会很闷的，而且你吃饭怎么办？他说，
我自己会做，我也不会闷的，我就是要一个人在家。妈妈，你让我体验一下一个人的感觉嘛。
我想了想同意了，他特别开心。当我跟爸爸说时，爸爸断然否决，还说我违法，说美国的法律规定12岁之前不允许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心里也一直在嘀咕，我是个不太按常理出牌的妈，我觉得孩子有些特别的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一个人在家是很挑战但也很刺激的一件事，一定会给曼曼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会很自豪的。但是虽然曼曼的独立生活能力强，毕竟是3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周四的晚上和叮当妹妹在二刷岛玩，我跟叮当妈妈说起曼曼的事，她也不同意，说这不行，叫曼曼来我家吧，和叮当一起玩。我正要叫来曼曼过来跟她商量呢，她们两个小姑娘倒主动地过来了。叮当说，
曼曼说这个周末她一个人在家，她好开心。
哦，已经跟小伙伴显摆了，哈哈。我说，我们真要说这件事，大家都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所以你去叮当妹妹家和她一起玩好不好？曼曼当即变脸，说，
我哪都不去，我就要一个人在家，你说话不算话，你答应了我的事又变卦。
叮当也很希望曼曼去他家，最后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叮当，让他跟曼曼商量。这个周末他没有安排，也挺无聊的，很想曼曼陪他，而且他很喜欢曼曼，很想和曼曼在一起。这下曼曼心软了，就说，
好吧，那我陪陪叮当妹妹吧。
最后的方案是，周五上午是散学典礼，曼曼自己从学校回家，中午饭自己解决，下午也自己过，叮当妈妈下班后去接她，所以她还是有大半天的时间来体验一个人生活的感觉。周五我们送了曼曼到学校，然后去了营会，因为一上午都是我们的课，我告诉曼曼，回到家就给我电话，但是我可能因为上课而接不到，但我一下课看到未接来电就知道你已经到家了，我会回你电话的。12点半下课，我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果然有曼曼的未接来电，我心里特别高兴，连忙给他打电话，电话一打就通。我问曼曼在干嘛呢，他高高兴兴地说，
我正在吃饭呢，特别好吃。
我们只给他准备了面包，我问他，是什么那么好吃啊？他说，
我用一个西红柿炒了一个鸡蛋，还加了点彩椒，可好吃了。
哇，这么能干呀。下午我又给他一个电话，他一接电话就说，
妈妈，对不起，我把你的核桃给炒糊了。
他竟然炒核桃，他说，
你不是剥了好多核桃吗？我想炒了吃吧，结果炒了2次都炒糊了，黑乎乎的，但是 第三次没有糊，可好吃了。
我说，哦，你有没有用小火来炒？他说，
嗯，我前面两次都是用最大的火炒。
我们两个在电话里都笑了。他接着说，
后来我想起来你教我做煎饼的时候告诉我要用小火，我就用了最小的火，这次就没有炒糊。
我说，你真会思考，真会想办法。他说，
可是妈妈，我炒糊了那么多核桃，你原谅我吗？
我说，你是第一次炒，当然会糊了。第三次，你不是没有炒糊吗？没有关系，妈妈不会怪你的。妈妈觉得你很能干呢。我们在视频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收拾好书包了，还指给我看说，
这是我给叮当妹妹的礼物，这是我收拾的垃圾。
我说，你真是我们家的小管家。当我们回到家时，我看到厨房里干干净净，锅碗瓢盆都清洗归位了。
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侧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
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能早早地学会独立，自己照顾好自己，但大多数家长又都不放心孩子，不愿放手让孩子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听了刚才的故事，小曼曼独自在家，不仅能照顾好自己，还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真是让我这个当妈的好生羡慕啊。如果这就是曼曼妈所说的不按常理出牌的结果，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的故事续集发生了一点不那么开心的小插曲，但仍然有一个充满温馨爱意的结尾。请听这篇，那就抱抱吧。夫妻营结束，我们去叮当家接曼曼。曼曼本来正在客厅吃饭，听到我们来就躲到房间去了。我和爸爸两个都累得像缺水又在烈日下晒了一中午的秧苗，一个字，蔫了，走路都觉得晃晃悠悠的打飘，就想闭上眼睛睡觉。所以我没有去想曼曼为什么躲我们，也没有去找他，只一屁股坐在了客厅的椅子上，喊他说，曼曼快点出来吧，我们要回家了。后来我想，他是希望我去找他，然后来一个热烈的拥抱吧。好不容易他才出来，吃了饭说不回家了，要继续在叮当家住。我知道他不是当真，只是没弄清楚他此刻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在等他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聊起了最近网上传说的砍人事件。 也不知道怎么就会聊起这个话题，然后我又不知怎么说起他的夏令营活动取消的消息。回家路上，曼曼从头到尾心情都不好，一直在抱怨责备。他生气夏令营没有了，这个户外夏令营是孩子们独立参加的，有5天，他很是期待。他生气我不该这么早告诉他，还说高兴的事你不早点告诉我，不高兴的事你就告诉我。我们不能开口，一开口就一定说错话，引起他更多的不满。我没力气跟他理论，就随他怎么说，我不出声。他在后座躺下睡着了，到家把他叫醒，他继续生气。我其实已经被他激怒，但没有力气发火，同时心里使劲搜索应对的方法。进了家门，我说曼曼，这几天妈妈很想你，但是一见面你就不高兴，说些不好听的话，妈妈的心情也很郁闷，本来我们就累得快晕了，被你这么一折腾更晕了，妈妈没有办法让你高兴，这样吧，咱们就抱一抱吧。一开始他还有些不情愿，但我坚持要抱他，他也就被我抱着了。不过他很快就柔软下来，并和我拥抱。我们来到沙发上，彼此拥抱着，静静的，什么话都不说。我扶一扶他额上的头发，摸一摸他瘦削的脸颊，我见他脸上露出微笑，极其温柔安宁，非常柔和的眼光望着我。我们又抱了一会儿，我亲了亲他，小声地说，谁先冲凉？看来大家都很累了。他说，你先冲吧。我说，好，我冲了凉就睡了，你照顾好自己可以吗？他说，我今天可以不冲凉吗？我就睡沙发上。我说，如果你受得了的话，你自己决定。等我冲凉出来，他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先醒来，看他还睡得很沉，我走了几趟，看他翻身睁眼似睡未睡的样子，我就坐到他身边。这次他真的睁开了眼睛，但开口就是批评，说，我不是告诉你了不要叫我的吗？你怎么又叫我了？我真不记得他说过不要叫他，但我也没叫他呀。我说，曼曼，妈妈不是要叫醒你，只是我看到你几次睁开了眼睛，我坐你身边就是想试试你是否醒了，你要是醒了我好抱抱你啊。他说，哦，这样啊，我其实没有醒，有的人睡觉是睁着眼睛的，叮当妹妹就有一次是睁着眼睛睡，我以为她醒了就跟她说话，她就说我好吵，把她吵醒了。我们都笑了。曼曼后面的情绪都很好，起身就去冲凉了。
我看见神的爱。
听完今天的故事，不能不说，曼曼妈不仅是自我情绪管理的高手，也是化解孩子负面情绪的高手。能成为这样的高手，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没有反思和对自我的要求操练，我想也绝不可能成就。今天节目的最后，就用曼曼妈在文章结尾的总结，作为对我们做父母的提醒和忠告。曼曼妈说，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的发生总是有根源的，或者是某件事引起，或者是表达一种需要。家长容易被孩子的负面情绪激怒，并对孩子的情绪进行评判和纠正，认为他不该有这样的情绪，应该是那样的情绪。当孩子不被理解，需求没有被满足，他的负面情绪会更加重。但慑于家长的权威，不得不表面屈服。长期积累，就是孩子脾气暴躁、易怒、容易失控等，因为负面的情绪还在那里，并且累积起来发酵，随时都可以引爆。孩子需要我们的理解、接纳和爱的表达。当我们能发现孩子不当行为背后的内心感受和情感需求，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愿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能更加的了解自己和孩子。欢迎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